我们说呢，就是安南都护府，还有呢，就是贵州等都督府。唐朝啊，它南部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呢，包括现在的云南、广东、广西、海南，还有呢，就是越南的北部。唐朝政府管理这些地区的军政机构，主要是呢，安南都护府，还有呢，就是贵州都督府、雍州都督府、荣州都督府、饶州都督府。这些机构的设置啊，应当说和唐政府凭这个萧衔，就平定萧衔，他的势力加强对南疆各少数民族的统治有关系。大家知道啊，唐朝初年的时候，南部边疆地区呢，它是为萧鲜势力和少数民族的豪强大姓所控制。唐朝政府当时没有控制这些地方。那么萧鲜是谁呢？我们上次说过，萧鲜呢，他是后梁宣帝的曾孙。隋炀帝呀，是以外戚。就提拔他，就处的提拔他为呢罗川令。就隋炀帝的时候，以外戚的身份把他提拔上来了，让他当呢罗川令。隋朝的大业十三年，就是617年，这个萧衔呢，他聚集了士兵呢好几千人反隋，反对隋朝。那么，在反对隋朝的过程中，他的势力呢日益强大。于是呢，他就先称梁王，那时候可能还有点顾忌，先称王叫梁王。后来呢，他就称了皇帝了，就不把隋朝的皇帝放在眼里了。他自己称皇帝呢，建都江陵。那么隋朝灭亡以后，原来隋朝的将领，像张振周啊、王仁寿啊等等，这些人呢，就率领着岭南的那些州县，投降了萧衔。原来是隋朝的将领张振周、王仁寿，后来他们因为隋朝灭亡了，他们就投顾了，找了新的主人，所以就把岭南那些州县啊一块儿带领着呢，来投降了萧衔。这么一来，萧衔的势力就强大了。史书上记载说啊，他是西至三峡，南到交趾，北到汉水，都附属于他，都归他管了。他有军队多少呢？他有军队呀，40万，在当时来讲，这是一个很不小的数字啊。那么40万军队，说明当时他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唐朝建立以后，到了武德三年，就是620年，唐高祖为了消除地方的割据势力，命将出师征讨萧衔，就派军队去打萧衔了。那么武德四年，就是621年，唐朝的大将李靖先在清江击破了萧衔的水师，就是他的水军给打败了，俘获了战船呢400余艘。后来呢，李靖啊又率轻骑5000人，快马加鞭直奔江陵，沿途呢不断的打胜仗，俘获了萧衔的那些个甲士啊4000人。就把他的精锐部队打败了，而且俘获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迫使萧衔投降啊，因为萧衔没有力量了，萧衔就投降。那么唐政府平定了萧衔之后，应当说呢，他为进一步统一南疆，建立地方的民族管理机构呢，就奠定了基础。 所以唐朝啊平定萧鲜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啊。除了萧鲜的势力以外，南疆就是南方啊，唐朝的南方还有一些个少数民族的豪强大姓，比如说像岭南的冯氏、宁氏，还有滇池、洱海地区的川氏等等。我们说冯氏呢，就是冯昂即其子冯志旦，他是隋朝啊显夫人之后。隋朝显夫人呢，我们上面提到过，显夫人当时对隋朝是非常忠诚的，可是呢到隋朝末年，社会呢不稳定，海内呢社会上就由于震荡不已啊，农民起义啊，结果呢唐朝建立了，是吧？唐朝建立以后，他的唐朝的势力啊不是很快就到达这个地方的啊，它有一个过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冯昂呢他就攻克了岭南的一些地区啊，他占领了这些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冯昂啊他占领岭南的将近20州，这么大的地盘，地方呢将近1000里，所以这个岭南的冯氏啊就成为岭南最有权势的少数民族的首领，就是呢冯昂显夫人之后，这是冯氏。那么宁氏呢，宁氏我们说呀，他是南平的这个一个大的啊大的首领，也是呢非常有势力的。这宁氏啊，他的在隋朝的时候，就宁长真隋朝的时候呢，他曾经任呢鸿胪卿安抚大使，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隋朝的一个官员。隋朝末年社会动乱，那些地方呢地方上就不安定了，地方上不安定，那么这宁氏呢他就怎么样呢，他的力量就逐渐的强大了，逐渐强大了，他就归附了萧鲜啊，宁氏就归附萧鲜，跟他的势力合在一起了。这川氏是谁呢，这川氏啊就是川完家族啊。川完家族呢他的统治区域也很大，延毛呢是2000余里。唐朝建立以后，川氏的后代川弘达，他在西南这少数民族中呢有很大的影响。另外我们说呢，在南方的少数民族中呢，还有东谢蛮的谢氏，还有西赵蛮的赵氏，这些人呢都是呢当地的有地位的首领，他们在南疆少数民族中呢有一定的势力。李靖平定了萧鲜之后，他认为呢岭南地区啊太远了，另外在这个地方呢德就是教化又不够，说呀非得用武力来表示，表示让他们震慑，用礼仪来规范他们，那如果不这样的话呢就没法改变当地的风气。于是呢他就率领士兵呢南巡，在岭南地区啊来巡视，所经过的地方啊问民间的疾苦，来呢接见当地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宣布呢唐朝天子的这个恩义。经过他做这些工作，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呢 就很快呢安定下来了。像这个冯氏啊，就是冯阿，他都让他的子弟呢来拜谒，就是来看望李靖，并且呢率领这些南越这些啊就投降了啊，投降了这个唐朝。宁长真呢也以这个宁越和玉林的地方呢投降了唐朝。崔洪达呢就率领着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当时称为西南夷，也归附。这么一来，我们说唐朝的南部地方呢就统一了。随着南方的统一，唐政府呢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统一之后啊，据说呢是德郡有96郡，户口呢是60多万，这么多的人口怎么样管理啊？所以唐朝就得考虑怎么样在南方呢设立管理机构来管理南方边疆的少数民族。我们说呀，这个安南都护府啊，原来呢它是隋朝的交趾郡。到了武德五年的时候呢，就是622年，它改为呢胶州总管府。不久呢又改为胶州都督府。条禄元年，就是679年八月，改为胶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啊，这就说明安南都护府是什么时候设立的。到了至德二年，就是757年九月，改为呢镇南都护府。大历三年，768年，又改称为呢安南都护府。安南都护府啊，它所辖少数民族地区的州县都包括哪些呢？有下面这些啊，一个是德化州。安南呢有生蛮林腊福部落。大历元年766年至德化州。德化州他领德化、归义两个县。另外一个呢就是琅满州啊，琅芒州也可以这么说。那琅芒州是大历元年呢是以林腊福部落来安置的。琅满州呢它是统领琅满、古勇两个县。还有龙武州，龙武州呢是大历元年以潘圭国部落安置的。龙武州它统领了龙丘、扶余两县。五路州，五路州是开成三年838年，安南都护马直上表以陆武县至陆武州。那就是说原来陆武州是一个县，后来改变了建制变成陆武州。平原州是开成四年，就是839年，他是把那个都金州分开了，拆开了，就是拆开了这个都金州的平原馆安置的，是领龙石、平林、龙当三县。还有归化州，归化州呢是领归朝、洛都、洛回、洛尾四县。另外呢还有郡州，郡州是领郡口、乐安两县。万泉州领露水一县，司农州是领五郎、五荣、五泉三县。还有魏州 魏州呢是领都隆、汉会、武陵三县。此外呢，还有西元州，西元州呢是领罗河、古林、罗旦三县。这是这些州的情况。还有什么建制呢？还有啊，临西州，临西州呢是领临西、甘菊二县。司阔州领都宁、昆阳、罗方三县。武陵州领文革、甘蓝、苏雾三县。新安州领归化、宾阳、安德三县。金阔州领罗家、文龙、鹿茸三县。吉上州领长滨、提头、朱绿三县。甘棠州领中城一县。武定州领福禄、柔远、康林三县。此外还有呢，都金州是领温泉、嘉陵、甘阳、都金四县。凉州是领五星、古都二县。还有一些个像龙州啊、真州啊、信州、司陵州、潞州、南平州、西平州、门州、渝州。此外呢，馈州、金陵州、蜀州、罗富州、丹陵州、繁泽州、金龙州、歌赋州、上司州、安德州等等。我们这么一看，建安南都护这管辖的这些府州县呢，应当说呢还真是很多的啊。就把南方包括东南西南都管到了。那么唐代安南都府的辖区，刚才我们不说吗，地方非常大，它包括哪些地方呢？包括呀，今天的云南、广东、广西、海南，还有呢就是越南的北部。这是安南都护府啊所管辖的地方。它所辖的州县除了上面所述的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地方，包括什么呢？包括像崖州、儋州、镇州、万安州、琼州。大家一听就能看出来了，这些州都在哪儿啊？都在今天的海南岛。武德四年平定萧鲜以后，唐朝政府啊将隋朝的这个朱崖郡就改为延州、儋州、镇州，对一些县级的建制呢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到了贞观元年，就是627年，设置了延州啊崖州的都督府，来管辖儋、镇二州，不久要把都督府给废了。到贞观五年，就是631年，又设置了呢琼州。龙朔三年，663年，设立了万安州。崖州呢是领舍城、澄迈、文昌三县。儋州呢领义伦、昌化、感恩、洛场、富罗五县。琼州呢是领琼山、临高、曾口、乐会、阎罗五县。镇州呢他就领宁远、延德、吉阳、临川、乐屯五县。万安州是领万安、陵水、富云、伯辽四县。我们说呀，上述州县的设立就完成了海南岛环岛的行政建制。跟唐朝以前来比的话，应当说较唐代以前历代在海南岛的行政建制呢都更加完备。我们今天看海南岛，就海南省了，它的一些行政建制都能够看到，就是唐代的时候在海南设置建制的一些个影子还都能感觉得出来。那么 安南都护府还管辖些什么呢？我们说呀，他还管辖的有欢州。这个欢州啊，原来是隋朝的日南郡。武德五年的时候设置了南德州总管府，到了贞观初年改为欢州。二年的时候设置了欢州都督府，乾元元年就是758年又为欢州，就改成欢州。欢州他统领的呢有九德，有濮阳啊，有淮欢，有乐商四县。除了欢州之外还有爱州。爱州啊原来是隋朝的九真郡，武德五年设置了爱州。这个地方啊南边与日南接近，西边呢接近了张克界，北边呢与巴蜀连接，东北呢和玉林州相接。据说呀是山险溪洞所居呀，那就是说都是一些个深山啊峡谷，有好多山洞，那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